好，那我们开始上课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赐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你赐我们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靠着他，让我们通过他，我们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既是你的儿女，就求你将你的话语更多的向我们显明，更我们向我们解开。求主赐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让我们因着这圣灵的感动，因着这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是通过你的话语也更多的经历你。主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学罗马书，这个讲到人的罪和人的不义，就求你的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实实在在去看到罪的本质，也让我们因为认识罪，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因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是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讲到上一次呢是第一课，这次是第二课。我们讲到第一课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罗马书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它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因着罗马书信主，很多人也因着罗马书经历神那救赎的大能。那我们在在第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从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我还记得，如果要是讲到第一课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就是说第一课的时候，它的那个结构呢是很清楚的，就是他首先保罗从介绍他自己开始，他说他有三个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特派耶稣基督的仆人。被呼召出来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他因为提到福音，他就解释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核心其实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他就讲到，哎，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提到他的两个身份，一个是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他的人的身份，和另外一个说是按圣善的灵说，因着曾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复活我们都看不到，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之中，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他是神的儿子。这一切都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的光照，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这个是福音的中心。然后他接着呢，他就讲到说，哎，他是因着这个福音的缘故，他被神来拣选，然后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万国，然后在这个万国之中呢，就包括在罗马的这些个基督徒。然后他就下面的那几节圣经里面，他就建立一个跟这个罗马的基督徒的关系，因为他是要写信给他们，所以他想他愿意把这个福音，就是他愿意尽自己力量把这个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基督徒，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兼顾他们，也是建立他们。所以再往后讲的话呢，在后面几个章节的时候，他也会提到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去西班牙传福音，然后要通过这个罗马，所以呢要这个罗马的基督徒然后在那里接待他，帮助他。所以这些个都是他写书信的目的。然后呢讲到这个十四十五节的时候，他是讲，他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在下面呢，他就过渡到这个罗马书的主题，十六节、十七节。 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的总结，或者说我们说也是罗马书的主题，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两节圣经。所以我们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就是把这两节圣经真正的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它到底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什么。这里呢，其实它是用了四个逻辑。我们说保罗的书信，尤其在罗马书中，它的这个逻辑性是非常的强，它总是由前面一步然后要推到下面一步，或者说当他说下面一步的时候，他在前面都已经打好了基础，所以他说要我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在这个十六节，其实在这里省略了一个所以，应该说是因为。好，十六节这里，如果你看原文的话，那这里就是一个因为。他前面讲到十五节的话，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为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呢？然后他就解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后面又讲，为什么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呢？十七节，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如经上所记。所以他这是一层一层的这么推进的哈。所以这里的每一个词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果我们先看第十六节的话，我们先看的这个词，先看这个救，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十六节中间，他讲救，救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想到救的话呢，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旧约，就是说当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这个仇敌，脱离他们的这个灾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呢，在这个圣经之中，尤其在新约圣经之中，这个救它的范围远比这要大，它包括了在旧约之中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救，就是拯救，脱离仇敌，脱离祸患，但是它有更多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说在新约之中，其实它首先的，如果你要讲到救的话呢，它是拯救我们，就是脱离这个罪的刑罚。因为罪的结果其实是在神的公义之中，它是要被惩罚的，因为罪是要被刑罚的。所以首先神的拯救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刑罚，这是救的方面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救呢要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奴役，就是说我们因着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其实活在罪之下，罪就像我们的主人一样，所以神要拯救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被奴役的关系，这是救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含义，如果说你要是前面讲的如果都是脱离这个负面的话，那么救有另外一个是进入这个正面，那么进入神的自由和荣耀，这个都是神的拯救的一方面。所以救其实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大，在这个新约圣经之中。那么我们就看到这里，当他说这个救一切相信的时候，你不要单单的局限于是救你脱离罪恶罪的刑罚，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当我们在把这个罗马书往后去读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所有这一些方面其实在后面的章节中都会显露出来。然后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讨论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旧的这个这个词的含义，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然后呢，一个呢就是说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呢，其实是神的能力。那么神能力表现，它的表现就表现在这个拯救。这个拯救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曾经在我们小组中，我们有一个读经分享，我分享过哈，就是说这个在罗马书的这个神的大能的这个题目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神拯救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呢？这是一个难题呢，因为这个难题在于，就是说公义的神怎么去拯救有罪的人脱离这个罪恶，脱离刑罚，包括后面所有我们刚才讲的脱离这个罪的奴役，脱离然后呢进入神的荣耀，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说如果要是神他单单的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这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义人得永生，罪人灭亡。但是保罗在这个我们要往后看的话，保罗在就是我们今天学到这一课里面要得到的一个，保罗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呢，就那神怎么拯救呢？如果神呢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轻轻松松的赦免人的罪的神的话，就用圣经的话有时候他讲，他掩面不看人的罪。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呢，那么他是一个不义的神。那按照我们，如果要是按照我们现实生活中来讲，那神是一个叫做什么贪赃枉法的法官，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神那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前面所讲的，他要维持他的公义，但是他还要审判，他要审判这个罪人，然后他又要拯救这个罪人。那么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最后能够成就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罗马书，我们如果往后看三章六节的时候，他提到，他说神如果是不义的话，他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神必须得是一个义的，他才能审判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如果神是不义的话，他都不成为一个神。那么神怎么能够去拯救？在这个彼得前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一章十二节他是讲到，他说论到这个救恩，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情。天使是有很大的智慧，但是他们也不知道神应该在这件事情上会怎么做，所以他们非常好奇，可以说就像是他们也想知道，诶，神如何能够成就这个救恩呢？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哈，这个拯救不光是脱离刑罚，脱离罪，也包括最后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就是神要让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其实就像是如果你听过2013年行歌的那个罗马书的话，他里面就提到，他说这个神的救法是一个完全的救法，是包括灵魂体的得救。确实是，那怎么神怎么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其实这个就说明了神他的大能，他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这是神的大能。所以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都没有说福音显明神的大能，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个是在十六节这样讲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字，相信。那么什么是相信？什么是信呢？这里讲到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什么是信呢？信从表面上看的话，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把这个比如说决志看成人性的一个过程的开始。信从表面上看的话，是人的这个意志，出于他的意志，出于他的认识，然后所做出的一个决定，然后再引发从这个决定之后再引发出他行为的改变。那么但其实这个信的这个源头是在圣灵的工作，是在里面，圣灵在人的里面的工作。那么这个信的核心是出于什么呢？它是出于对神的信任，对神的相信。 所以这个信其实不是一个工作，它只是一个回应，它是，所以说我们讲信不是一个功德，不是一个功劳。那就像改革家这个加尔文所说的哈，他说信就好像是一个空空的容器，用我们的灵魂开口来寻找上帝的恩典。他说这个是信。那么信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么前面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说福音的核心是基督，那么信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也可以说是信福音，也可以这么讲。那么在这里还提到，就是说他说是神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每一个相信的人，那么这也是神能力的表现。你注意到在这个圣经之中，当他提到任何一个一切所有这样的一些词的时候，因为他的包容性非常的大，就是说你只要凡是相信的人，他就要去拯救每一个。那你就看到这个神的大能在这里彰显的话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因为这个一切这个词它表明的非常强烈。这个是在16节这几个词，我们如果先了解一下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意思。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我们这个罗马书中，我们前面也提到，当保罗提到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时候，他这样分别的时候，其实他所包括的是所有的人。那我们再看这个一章十六节最开始这一句哈，保罗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而不是说我以福音为荣呢？因为其实如果你去传过福音的话，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反正我自己是，有时候我真是觉得以福音为耻。因为什么呢？这个信息有时候让人有一些个尴尬，就像在那个你还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之中，就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讲？他说这个胡言乱语的，他都在说什么呢？他有的说，哎呀，他可能是传那个外邦的鬼神了，就是说在雅典那些个高级知识分子之中，那些哲学家之中，保罗其实是有同样的学问的，他们只要讲的任何的东西他都知道，如果说要对话的话，他完全有那个能力，有那个资格跟他们对话。但是呢，他不能去那样做，他只能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只能传这些东西。所以人家说，哎，他是胡言乱语，在这讲什么呢？最后他在雅典，如果你要看见的话，没有几个人信主。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有些地方你福音传过去没有反应的，那雅典那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那我想在那个时候，保罗会不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觉得很难受呢？这个信息怎么是这样哈？就是说没有反应啊。所以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才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信息有时候会让人有一些个尴尬哈。如果我们说，哎，这些个信息的结果，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些时候会让人尴尬，因为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后面会讲到哈。有些人如果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提倡因信称义的话，他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说是只是信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是吧？我信完了以后，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呢，那么就导致的就是说就是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所做的这个无律法主义，就是说有时候你在提倡、你在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最后经常容易得到的一个结果，人家就是说，哎，既然你是说信嘛，跟做没关系嘛，对吧？所以我就可以随便做嘛。所以就是经常会引致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牧师，上次我提到他，中马田牧师哈，他说，如果你讲这个福音中神的恩典没有讲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有人可以 用你的福音来控告你，说你在宣讲无律法主义的话，那么你对这个恩典你还没有讲到那个一个对的程度。我觉得这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哈。他说你要讲到一个程度，别人肯定要控告你，你在这宣讲无律法主义，就像保罗自己一样，他经常被别人控告你是在讲无律法主义。所以呢，我是说这个信息的结果有时候会让人尴尬，就是说因为他就告诉你，你只是凭着信心，你不凭着行为。如果我们传一个凭着行为的这个福音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这个福音就好听多了，或者说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哎，其实这个消息就是好像更容易讲。就是我有时候总是讲，我说佛教，传佛教的人其实可能更容易，你就是告人家做好事积功德，然后他这个他本身的这个观念就起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样就反倒容易。但是呢，福音不是这样，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想表达出来的话，其实就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虽然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真的是以福音为耻，或者说觉得尴尬，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你更多的这样的认识的时候，然后你就不再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真的是经历过福音的大能的话，你不会有尴尬的感觉，你不会有以福音为耻的感觉。这个是我想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提出来的话，反倒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更是有一种很深的这个很强烈的这种 impact， 就是这样的影响。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七节哈，他讲神的义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那什么是义呢？那义如果你要按表面的意思来解，那就是说义是对的，那么义是正确的，是善的，是好的。那么我们当圣经中讲到，尤其在罗马书讲到神的义的话，这时候他就会提到是，其实他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神是公义的，然后神所做的尽都公义。在这个诗篇中经常有这样的表达，就是说神所说的都是对的，神所做的都是正的，都是公义的。因为其实神本身就是这个对以善的标准，那么神所做的当然都是对的。那么在这个我这样子讲到，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呢，其实是神在这个律法之中是显明出来的，神的公义。如果你要去看旧约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到旧约中，我们觉得这个神有一些可怕，就是因为他所彰显的其实是神的公义。那么神的公义就是说碰到罪他就要刑罚，那么刑罚的话你就看到神的可怕。那就是这样，因为旧约之中所记载的其实大部分都是神的这个公义。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讲到神的义的话，他讲到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如何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接受为义的、为正的、为善的。这一种的义呢，在旧约中其实也有，但是不明显，你看不太出来，或者说是像有个帕子遮盖了一样。那么现在从这个福音之中呢，神的这一种义显明出来了。所以他就想，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就是这一种神将称人为义，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呢？是通过一个信的途径。前面也讲到了哈，而且这个信是什么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果你要直译翻译的话呢，你可以翻译成是从信开始，终结到信结束，或者说是出于信然后又进入信，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信在圣经之中呢，它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其实信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因为在这个其实在这个新约福音里面提到这个信这个词的时候，如果是动词的话，它经常用的一种时态就是希腊文它会有一种时态是告诉你 这个词呢是讲的持续不断的一直在做的，它会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中文呢不太容易表达这种意思，但是当它用到性的时候，它往往用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时态。就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他的是什么？叫一切一直在信他的这样的人，他一直表示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信一直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能用一个我信过那没有用，我曾经信过那没有用，所以说我曾经着过字，我曾经受过洗，那都没有用。那么你现在的状态，信 is always， 就是说你现在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还在信主，还在信神，还在信耶稣基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保罗他都会讲，他说我不要去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他甚至会讲这样的话，他是一个深知到福音的人，所以他说，所以我要小心我自己，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反倒弃绝。那就是因为这个信一直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他说是始于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最后这节圣经他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来证明，他就是说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前面我们也讲过，当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是神在从前用先知和这个来证明的。所以我从前我也提到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说如果你的福音跟旧约不相符的话，也许你的福音不正确。因为福音是一个连续的，而且福音是在旧约中已经显明的，所以保罗经常就是讲到福音的时候，他可以很容易的从旧约引出圣经来证明他的福音，就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一样，这不是新约所发明的，旧约早就有。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提到这个提到这个就是说是旧约早就提到了，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说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一句话呀哈，就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说是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所以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你要换一个翻译的方法，你也可以翻译成义人必因信而活，这个是完全可以翻译的，就是说你翻译成因信而活，这也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说因信得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那我们因信而活是我们一直要因着信心这样活下去。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的这个救恩是表明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信是一个过程的意思。好，我们就是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两节圣经上，因为这两节圣经是整个书的主题，所以我们必须对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它的意思，每一个词，如果你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的话，能够帮助你后面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就是说当神讲到信是一个什么意思，讲到他的义是一个什么意思，讲到他的拯救是一个什么意思，这样你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然后对下面也就能够更加清楚更加明白的了解。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下面呢就来到这个十八节，又是一个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每一节它都是因为，就是说是层层的推进哈。所以就刚才我们讲到，他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十八节就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为什么人需要信，为什么需要这个义。那么十八节就解释，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呢？那就是人因为人的不义，或者你也可以讲是因为人的罪。这个是在罗马书中他的就是说这个论点的起点，所以最后保罗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是在是在后面，就是在这个三章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如果你看那个你的那个大纲里面哈，他要达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然后十节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然后在十九节和二十节三章的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是他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论证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他论证的起点是神的愤怒。那么什么是神的愤怒呢？我们讲到，当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愤怒的时候，我们讲到人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是说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说是不受控制的一种情绪的发泄。但是神的愤怒不是这样的，神的愤怒其实他一直是受控制的，所以跟我们人的愤怒不一样。那么这个愤怒的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圣洁公义的神对于罪的憎恶。那么他直接的表现，那么就是对于罪人的惩罚。这个就是神的愤怒。而神的愤怒呢，是基于律法的，就是按照他的律法来的，所以他不是像人的愤怒那么没有控制的。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去读这个旧约的话哈，每次人要是犯罪的话，那么神就有他的惩罚在后面。比如说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么吃了之后那就各种各样的后果就跟着来了。就是说是女人她受的惩罚是什么，然后男人她受的惩罚是什么。然后就是后面就是说，就是当讲到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然后神也说，哎，你做了什么事呢？那么因为你做了这个事，这个地不给你效力，你被漂流在地上。在挪亚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个世界都败坏了，世上充满了强暴，那最后的结果是洪水来了，就是说是那个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但是从这里面看到神对于罪的愤怒，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样神的愤怒也在那里。你还记得就是福音书记载说，他说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黑暗了，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就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他神看他为罪，那么他所承受的其实就是神的愤怒。那么所以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所做的错事，罪一般的都是错的，都是就是说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很我们认为很邪恶的事情，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想到这些事情其实他首先的得罪的不是人而是神。所以福音的起点是从神的愤怒开始，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么我们在下面再看这个不虔和不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不虔如果我们要直翻的话是不敬虔，或者说是就不虔诚。如果我们讲到虔诚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就是说你去庙里烧香，你给多少钱表明你有多虔诚，就是说这个是用这样的一个指标衡量的哈。但是呢这里的不虔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用英文来讲它是 ungodly， 就是说你等于是你不遵行神的话，这是不虔。你不认识神，你敌对神，你不按或者说你不按神的真实来认识他，然后你将自己的这个意图认为神应该是这个样子，按照你的想象你觉得神应该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不虔，因为你扭曲了神的形象。那么这些个就是说是都跟这个不虔有关系。那么不义是什么呢？不义就是说 我们不做神看为善看为义的事情，我们不按照神的原则来对待人，我们去侵犯别人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说不义。那么不虔和不义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罪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其实是不义，但是这个不义呢是起源于这个不虔不敬虔，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犯罪，所以就是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亚当夏娃的例子，他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不虔，神已经给了他们有命令，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不虔的。我就说的不义它的根源在不虔，那么不虔必定发展成为不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说他这里讲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怼阻挡真理的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再要认识的一个词，那就是说这个真理是一个什么意思。真理就是说是其实在这个真理这个词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也不太相同。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的话呢，通常是指自然界或者社会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并不管它对不对。比如说我不知道如果上了你年纪的人，你当然还记得就是说我们曾经在国内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就是说是它是不是真理，你看它好不好使，就如果好使的话那就是真理，不好使的话就不是真理。那就像那时候，所以这个后果就是说是这其实可能是邓小平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他的那个执政方针那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争论那么多东西，好使的政策就用，所以他就经济开放嘛，所以就什么都开放就开放，最后的结果就全民经商，那军队也经商了，就是说这个腐败就从那里开始了。就是说是那他的这个经济是不是发展了？是发展了，但是他带来这么多的就是说不良的后果。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这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你就搞不清楚了。但圣经讲到的这个真理的话，它不单是真实的，它还是对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真理，所以它不单是真实的，它还是对的，是良善的，就是都是跟这样的一个有关系的。所以将这里讲到就是说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样的一些人是什么呢？他们可能知道有一些东西是真理，但是他们呢不愿意按照那个去行。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再往下其实就很清楚看见这个就是说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些人是怎么做的，在下面。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对这一节圣经的认识和与这个神的愤怒的这个认识。因为现在的这个教会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可能还好一点点，就是在这个美国人的教会呢，他们现在讲究叫做 seeker sensitive， 就是说对于这个慕道人呢，你要对他敏感，所以你尽量呢就是说不要用这种比如说神的愤怒这种词去刺激他，所以他们尽量掩盖这些词。我曾经在另一个组织学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过，就是有一个这个长老教会，他们有一首诗歌，他上面就提到这个，他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神的愤怒得到了满足，然后他们就对这句话很不舒服，然后他就把这个给改了，他改成他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神的爱得到了彰显。就是说是我就是说如果这个呢就是说也对，但是如果你去刻意的去隐藏的话，其实这反映出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害怕提到神的愤怒。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你认识罪的人的话，你正是因着对神的愤怒的惧怕，所以你来寻求救恩。所以你寻求救恩，你不是说去寻求一个 大能的菩萨来保佑我，而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有问题，你知道你的罪，而你知道这罪的后果是你要承受神的审判、神的愤怒，所以我才去愿意来寻找神的救恩，我愿意来信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起点。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不是刻意的去，比如说见一个人就说神的愤怒要临到你，但是呢我们也不刻意的去掩藏这个事情，就是当一些个就是说是比如说慕道友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的时候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建议他去从这个旧约开始，我们建议他从新约开始。但是当我们逐渐成熟的时候呢，你慢慢的是需要了解这个神的愤怒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还有新信主的人，当初可能人家只跟你讲神的爱，所以你觉得就是说一看到旧约神的愤怒，你就觉得哇，怎么神还是这样的呀。其实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分开的。那么神的爱正是因为他有前面神的愤怒，所以你才能够感受到，深切的感受到神的爱，这个是是一个基础。所以使徒保罗他的起点就是从神的愤怒开始，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才需要有后面的因信称义。好，那我们就是说是再花一点时间，我们大概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18节到3章的1章的18节到3章的20节。那么我大概就是说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结构的话呢，就是说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使徒保罗哈，我在这里用了一个好人和坏人这样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是1章19到32节，他要证明的是什么呢？坏人无法逃脱神的愤怒。这个我们好像就是说我们对于接受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中国人总是讲到恶有恶报嘛，就是所以坏人肯定是要被报的，被报应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没有问题。但是从2章1节到3章8节，其实我这打了个括号，好人也无法逃脱神的愤怒。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们也不行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他就包括了，就要表明神审判人的原则是什么，有两个原则。那么这些原则的运用就在这个就是说是从2章到3章他会进一步阐明，就是说这个原则如果要是运用到我们身上的话，神的审判是怎么会临到我们。那么最后他得出的结果就是前面我也提到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能因循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那么在这一个就是说在这么多的经节之中，他这里面呢也提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如果说前面那个福音的主题的话，那他有一些次主题，次主题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神审判人按什么样的原则，那么又提到律法和律法的功用，然后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我们现代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这里涉及到了偶像的问题，什么是偶像，那拜偶像怎么去定义，然后呢同性恋的问题，然后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就另外的问题就是说好人需要救恩吗，这个我们也经常是听到这个福音朋友会问的。然后呢包括比如说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他们怎么得救，他能得救吗，就包括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要去读这一段圣经的话，这些你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包括就是说割礼的问题，可能割礼离我们远一点，那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可以联想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比如说我做过决志，我受过洗礼，这些东西能保证我吗？保证我的救恩吗？就是说包括这些东西你可以去问同样的问题。好，那我们可能时间不一定够，我可能需要快一点所以下面就是说是前面讲到 他在这个十八节讲到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么首先他在这个在这个就是从一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他提到的就是这个不虔的问题。那么不虔是什么呢？他们虽然认识神，他们虽然知道一些关于神的道理，但是呢他们虽然有这个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去认识神，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把神变为偶像。这个就是在这里讲的，所以我可能不能太多的深入的讲这些东西，就是说是如果说这个是说的话，保罗要证明的是说人没有借口，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他通过两个方式来显明，一个呢是神的创造，一个呢其实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人的良心，在这些方面就是说他是在人的心里是有启示。我们说这不是完全的启示，你不可能通过这一些个完全真正的去认识神，但是神对于人是有启示，让他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说的自然的启示，良心的启示。但是人当他一旦知道神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把他变为偶像。那么偶像就是说是其实我们说罪有很多种，但是呢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像神尤其憎恶这个拜偶像的罪。因为别的罪我们说其实都是犯在人身上，但是当人拜偶像的时候，他的实质是什么呢？他的实质就是说我所拜的这个偶像就是神，他告诉你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就是说是偶像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他认为这就是神所有的品质，那么这是一种扭曲，这是一种亵渎。所以神是特别的憎恶拜偶像。那么在这个拜偶像的话呢有时候会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怎么讲，像当初以色列人拜偶像，其实他们也是有个演变的过程。当他开始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那个亚伦告诉他们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就是他是把这个牛犊来替代神。但到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最后的结果，他们连这个都抛弃了，他们说那神是什么？神是那个就是巴利，神是那个以色拉，就是完全是外邦的偶像，就是连起初的这一点点就是说是这一就像是怎么讲，就是掩盖都没有了，完全的已经真的就是偶像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前面讲的就是说是不虔，那么他直接的表现就是拜偶像。那么他的结果呢，那就是不义。不义就在从这个二十四节一直到这一章的一章的结束，其实这里面讲到的都是人的不义。那么这里的不义呢，就是有三个任凭。你看到这个不义哈，第一个是任凭，任凭人去行这个污秽的事；第二个任凭呢，是任凭人放纵羞耻的情，可羞耻的情欲；第三个任凭是任凭人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情。然后下面就讲到了各种各样的不义，就是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邪恶或者说是罪恶。那么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我们就是说是稍微的讲一讲，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宗教的话，其实宗教本身它并不能带来道德，反而是相反。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耶稣基督在这个宗教之中的话，那它是必定会带来道德的沦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不是很 就是很喜欢用基督教这个词，因为你当你说基督教的时候呢，你已经就把这个基督信仰你去沦为一个宗教。所以就是，但是我们是信仰基督，其实不属于这样一个教。所以当你这个就是说是这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其实任何的宗教它最后的结果是必然带来不义。就是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像穆斯林，他要越虔诚其实你越害怕，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他要是越虔诚的话，他最后就是说比那个不信宗教的人我觉得还可怕，就成了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看到很快的进到下面一个哈。当前面你读到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结束的话，你会看到，当我们就是说一般的人去读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些人是该死的，他们受神的判断，是神的审判，是应该的，绝对是应该的。所以到二章的一节，然后这个使徒保罗他就转了一下，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一段圣经不是教你不要论断，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拿这一段圣经去告诉我 OK 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其实它不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去论断人，其实这个论断你是说去谴责，去给人定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做的跟他一样。所以当我去定他的罪的时候，其实我是定了我自己的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如果你说前面的人是坏人，我们说他们罪有应得，那么我们很认同这块的这个人论断人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谴责前面那一批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保罗在这里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论断人的跟别人行的其实是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逃脱。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论断人的会是怎样一批人呢？论断一批人，论断人的其实往往可能是就是说哎，有道德的人，因为他自己的道德很好，所以他会去谴责那些个道德不好的人。然后呢，他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说很有学问，所以呢他去谴责我，因为我明事理，所以我看见那些人无法无天无作非为的时候，我去谴责他们。那么很有可能这批人是社会的领袖，社会的精英，很有成就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去谴责那些个所谓的作恶的人。那么一般的来讲，那么就提到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说很容易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前面的人是坏人的话，那么后面的这批人就是好人，好人也需要救恩吗？好人就是说是怎么样也是跟他这个讲的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和别人行的是一样呢。就是我从前跟一些个朋友我分享过一个例子，我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我也参加过六四，那时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什么的，对，所以对腐败真的是深恶痛绝哈。但是呢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那我看到我自己其实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就是有一次我去跟我们的单位买仪器，然后我买仪器的过程之中呢，我就说因为有好几家都卖这些同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可以在别人那里买，但是我选择到你这里买，但是你得给我一点好处。那他说什么好处啊？我说你们这里还卖磁带，你给我四盒磁带就不用再收钱了，就是说就是我仪器买给我单位，然后这个磁带就给我了，就是说这就是说的我们说的吃回扣嘛，就是说对吧，我觉得这很自然的事情嘛，因为本来就是啊，我为什么要在你那买，我可以在别人那买嘛，那你多给我一点好处对你没坏处，你做了生意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想到，我说哎呀，其实我跟那些贪官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不过我的数量比较小，他们的数量比较大。如果我最后给我放到那样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实在其实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回到我们的老家，我看见有些我们的同学在那里做地方官也好，是做什么也好，我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如果我处在他们那样的位置的话，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吗？他说我真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你如果我们说的是愤怒青年，你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我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样子，但是实际你去看看到底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讲的，你这论断人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确实是，就是说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察觉到，其实你做的其实跟别人一样。因为这是神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他不用证明，他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也许程度会不一样，但是最后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后面的几节圣经之中，他紧接着就提出了，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么神怎么审判他呢？神审判他是按真理。这里就提出了这个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按真理，另外一个原则是按行为，就是说这是神审判人的两个原则。那么按真理就是按照实际的真实情况来审判我们。所以这个审判，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他鉴察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说神照着真理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包括在内。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人在审判案子的时候，我们是要讲的是叫事实，所以你要没有证据的话，你不能定人的罪。但是有些时候你是不能找到所有的证据呢，你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明知道这个人就是说可能真的做了，就像那个很有名的辛普森的案子一样，人家都承认他肯定是杀了他的太太，但是呢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所以最后只能说是不能定罪。但是你面对神这样一位无所不知的这样的神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逃脱。当他按照真理按照真相来审判我们的话，没有办法逃脱。所以他这里还举到另外一点，他说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自己没有轮到像前面所说的，我们说的就是说三个任凭，我们没有沦落到他们那样的地步。那么从一个方面来讲，是神给我们有恩慈，他保守我们没有让我们沦落到那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他这里讲你不知道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你不要以为就是说神给了你恩慈就放过你了，这没有的，这个罪还是要追究的。所以呢他给你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么你再积蓄愤怒，然后到神审判的日子的时候，那个结果更差。这个就是有时候那个碰到那个慕道友，他会讲你跟他传福音，他说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我要知道了可能以后更惨了。他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他就是说他都知道这样一个原则哈，但是他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人家说了就是说我不知道反而好了。他就想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躲避哈，能逃避。但是这里他的这个在使徒保罗将这个审判的原则的时候，他确实有这个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藐视他的恩慈，你硬着心不悔改的话，那么最后你是积蓄愤怒，神的愤怒就像那个洪水，就像那个水被堤坝这样一步一步的抬高，当最后他要倾泻出来的时候，那是更加的可怕。所以这个是讲到神审判人的原则按真理，然后第二个神审判人的原则按行为。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读到他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有一些个矛盾， 因为后面你可以看到，他想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嘛，那么怎么这里就是说又按行为来审判呢？其实呢，这里面是不矛盾的，就是说我们通过信心得救，我们只是通过信心得救，但是我们不按信心来受审。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样的事。这个是主耶稣说的，就是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所以当你这个行为表现出来的话，其实是反映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神按照行为来审判的时候，这就已经其实是审判你这个你的为人，就是说你的这个所事。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通过这个信心因信称义，神把我们整个人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有的一个行为是神能接受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TV5 就是在那里，现在在那里查经分享，是才学这个就是雅各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同样的问题，你好像表面上就是看起来矛盾了。雅各就直接说人是因行为称义，就是说他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说是当你的行为反映你的信心，当你的行为反映你的为人，这样的时候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好像是按照行为称义，但其实是使徒保罗这里讲的是因信称义，要不然的话那他自己在这里都矛盾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说是你这里看到神的原则，最后的审判是按照行为，就像在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讲到在这个最后山羊和绵羊受审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当你没有把这一切做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的话，你就没有做在我身上。这个就是其实是行为了。你就看到就是说最后审判其实是把人所做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义人因信得生，罪人最后灭亡，那就是按照你的行为，在这个就是审判的时候。但我们得救是通过信心，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还会更多的去讲。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够用了，我们就可能就差不多停在这里，我想尽量准时一点哈。其实我在那个，如果你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微信讨论群的时候，我问过一个问题，我就是说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得救吗？这个也是经常有福音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你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其实我这里只想很快的点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去讲，我们讲就是说如果他要是没有听过福音的话，那他就按照他的良心，如果他的良心能通过的话，那最后也是得救的。因为人通常会举这个一节圣经，就是说2:12，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原来在神面前不是以听律法的为义，乃是以行律法的称义。就是说是这里其实他并没有讲就是说你没有律法的人不灭亡，他只是讲如果你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你不按律法灭亡，就是说还是灭亡，但是不按照律法来灭亡。如果你有律法的话，你是按照律法来受审，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原则。我只想很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自己提了那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得救，你要知道这个就是说你的根本是什么？你得救是通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也说了，若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谈人得救不得救的话，所有的都是通过耶稣基督。那么旧约的人也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现在的人也是通过耶稣基督。旧约是往回看，我们旧约是往后看，我们是往回看。这个就是就像那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一个是所望之事，一个是未见之事。你只要能用信心来接受的话，那么最后你的救恩就是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说任何一个人去评价任何一个事情，就是说是得不得救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事情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林园的那个祷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那个祷告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若是可行的话，将这个杯挪过去，就是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个途径可以不通过耶稣基督得救的话，那么人只要我们说的就是说复制这一个人的做法就可以了，那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是多余的了。所以我们如果有任何一种别的方式可以不通过耶稣基督得救，那么耶稣基督在那时候的祷告或者说神对他的回应，那就是一个谎言，因为神说没有别的，所以最后耶稣基督得上十字架。就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是我们明白的。然后你再来评判，就是说诶，你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你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是我这现在呢，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我只想提一下这个很基本的东西。如果你明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的话呢，你最后能够找到答案就不难了。因为你要明白这些的话呢，就是说是你就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就是说大家有愿意讨论的话呢，就是前上次我也放了一个那个二维码在那个前一次的那个讲义上，你扫一下，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面。不过好像似乎大家不太敢讨论，好像，所以我现在没有接到什么任何的这个回应哈。但是呢，因为这一课呢，就是说是其实是我们不太可能有课堂的讨论，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用。所以我们可能希望就是说我们能用现代的这个social media， 我们能够在课后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那里详细的讨论。那我想今天我就只能先停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好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今天在读到罗马书这个关于人的不义人的罪的时候，求你光照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人心是这么的诡诈，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认识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它的动机它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找借口去掩盖我们自己的罪，掩盖我们自己的罪行。主啊，你求你让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你。主啊，当我们更加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也就更加的认识到我们自己。就像使徒保罗，他说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魁。主啊，也就让这样同样的看见放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因着有忧伤痛悔的心，我们能够寻求你的救恩，因为我们最后也就得到你的救恩，因为我们最后也就看见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光照照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在下面的学习之中，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看顾我们每一天的读经，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祷告和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